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王恒教授最近参与了一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商业影响的调查。王教授您好。
您好。
能请您给我们先简要的科普一下这个中央银行发现的这个数字货币和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这个比特币等这个虚拟货币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它的英文简称常用叫 CBDC， 那么它呢跟比特币的现有比较大的区别，因为比特币的话或者类似的这个数据资产，或者我们把它称为这种私人的这种数字货币，那或者严格的讲的话，这个货币本身这个词可能也不一定很准确，因为货币我们通常理解，严格的理解的话，可能更多是由这个央行或者这个类似的机构来发行的，而比特币或者这个虚拟货币呢，它是由私人机构发行的，所以这样的话，它跟这个央行数字货币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央行数字货币它是由央行来发行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区别。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尤其是疫情期间，用纸币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哈，是不是说这个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将来是一个趋势呢？
中央银行或者我们称为的央行数字货币呢，是不是趋势呢？可能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央行啊，它都在研究是不是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央行数字货币有它的优点啊，就是央行数字货币它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疫情期间啊，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支付呢，它是无纸化进行、电子化进行、数字化进行。那这样的话呢，央行数字货币它满足了这个需求，它可能效率更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个交易成本、交易的费用。然后呢，它由于是央行支持的、央行发行，它不存在这个信任方面的一个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来说呢，央行数字货币它也有很多挑战。比如说，举个例子，在现有的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实践中呢，有些小的国家的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它也出现一些波折，就是说这个数字货币它可能在运营过程中发现技术上，比如说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央行数字货币它是一个大规模使用的，
对，
如果有技术上的这数字的这个数字上的攻击啊，或者是设计上的缺陷啊，那么都有可能对这个金融体系或者甚至经济体系造成很大影响。同时还包括就是怎么样保护隐私，还有包括说怎么解决不同货币之间的这种流通，这里面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涉及到一个外汇管制啊，包括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央行之间在规则、在监管方面的合作和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就还有很多有待解决。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普通民众来说，哈，能把这个实实在在的纸币拿在手上，有一种安全感，哈。就说这个数字货币具不具备这个纸钞的特性呢？
数字货币的话呢，它有跟这个纸钞呢，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都是法定数字货币。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是由央行信用作为支撑的，但它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纸币的话呢，就是只要拥有，那么你放在哪里啊，这个它没法跟踪，而央行数字货币要根据情况，因为它可能有这个数字的痕迹，当然这个要取决于最后这个央行数字货币怎么设计的，看它怎么样在一方面这个使用过程中，它要注意反洗钱，它可能要注意反恐怖融资，它可能需要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谁是，如果是大额的交易，那么这个有没有涉嫌这个恐怖融资啊类似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呢而言呢，也需要保证说这个央行数字货币或者这个它能够有效的保护用户的隐私。那在这个方面而言的话呢，这个纸币的这种隐私性的话呢，可能就从传统意义上讲它可能更突出一些，因为拿到纸币以后你可以放到任何地方，也可以随时使用。
提到这个隐私性或者是匿名的特性啊，是不是说跟这个虚拟的比特币比起来的话，用这个央行发行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话，是不是也是必须需要有网络，通过网络来支付的呢？
央行数字货币的话呢，就您提到这点，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它可能涉及到说是不是可以离线。
哎，对，是不是离线？是不是必须需要网络？
现在的探讨中呢，有一些央行在探讨说离线使用，就是在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硬钱包，那这样的话可能拿一个卡，然后这样呢在离线使用，或者两个手机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这个碰一碰，然后这样的话进行
支付。 对， 就交易了。
对，但是这个里面呢也需要一些问题，就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机或者这个移动的这个客户端 就是它的这个数据啊处理和这个数据安全的这个方面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
嗯
啊，那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抗这个有可能的这个篡改或者抗这个干扰，那这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这个自然灾害，那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断电或者这个离线的这种情况下，那如果手机没有电了，这种情况下这个还能不能够有效的这个进行这个离线的支付，这方面的话尤其是在大规模的使用离线使用，还包括在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的使用，那这些问题的话可能现在还是需要更多的探索。还有就是包括怎么样确保这个支付的安全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比如说举例，我是一个老年人，我可能我这个手机比较老了，那么怎么保证这个支付的安全，那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都有很多需要解决和在确认的地方。
我知道您最近在做这个就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商业影响的调查哈，就是您为什么把这项调查主要面向商业领域呢？
哦，这是我们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和这个亚洲商法研究所在新加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发现说，这个数字货币其实它对于商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
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货币它的这个使用，它是一个法定货币，所以它的使用面可能就大于一般的这种支付的，有可能逐渐的会比较大的运用在商业场景中。
对，
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影响到商业银行，因为可能商业银行在里面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在数字货币的流通方面它也涉及到影响到这个这个支付企业，影响到科技企业，因为数字货币显然要涉及到技术的支撑，涉及到数据行业，因为数字货币它涉及到数据的流动、数据的采集啊、数据的监管等等，还包括涉及到各行各业，因为如果这个数字货币啊它有央行数字货币用到零售业务中，那就涉及到所有的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不管你是从事餐饮、从事旅游、从事这个其他的这种金融服务或者日常的生活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个调查来了解大家对它的理解，看有些哪些问题值得讨论，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使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充分，更加的这个吸取不同的声音。
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这个或者是试行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了，澳大利亚什么时候会实行这个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这可能是听众们朋友们比较关心的。
哦，现在应该是澳大利亚还没有明确的表明说一定会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因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过程中会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需要考虑到隐私的问题，需要考虑到对澳大利亚或者这些商业银行啊、其他的经营主体啊、企业啊、个人啊的影响的问题，所以目前的话还在研究阶段。所以说目前在对澳大利亚而言的话呢，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答案是不是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但是现在正在做相应的这个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来希望为上面的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嗯，这也就是您做的这项调查的目的之一，对吧？
我们这个调查的目的其实没有特别针对具体的哪个区域或者哪个国家，我们希望是说针对亚太或者相应的区域，能够在公众讨论的过程中，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在这个监管的这个环节，都能够更好的支持这种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让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讨论能够充分吸纳不同的声音，讨论更加充分。
非常感谢王恒教授，谢谢您。
非常感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